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3日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星期五7月2日，一场勒索软件攻击致使至少200家美国公司的网络瘫痪。安全公司 Huntress Labs 的约翰·哈蒙德说， Revel 集团是一个主要的俄语勒索软件集团，似乎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他说犯罪分子的目标是一间叫做 Cassia 的软件供应商，利用他的网络管理作为渠道，通过云端服务提供商传播勒索软件。其他研究人员同意哈蒙德的评估。哈蒙德在一条推文中说， Cassia 在全球范围处理的既有大企业亦都有小的公司，因此最终这个有可能扩展到任何规模的企业。哈蒙德说这次是一次巨大而且有毁灭性的供应链攻击，这类网络攻击通常会渗透到广泛使用的软件中，并在恶意软件自动更新时传播。目前尚不清楚有几多客户可能会受到影响。中国网约车公司滴滴全球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星期六7月3日表示，将所有中国用户和道路数据储存在该国的服务器上，该公司绝对不可能将数据传送给美国。滴滴副总裁李敏仲表示，该公司将会对在任何社交媒体平台上声称滴滴在首次公开募股 IPO 期间将数据传出者提出诉讼。就在滴滴开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两日之后，中国网信办星期五宣布已经对滴滴展开调查，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调查的消息，以及该机构在调查期间阻止滴滴注册新用户的决定，都导致总部位于北京的滴滴股价在星期五下跌了 5%。 李敏在微博上发出贴文称，好像很多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一样，滴滴将所有国内用户数据储存在中国的服务器上，绝对不可能将数据传送到美国。在中国和超过15个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滴滴，每日都在收集大量实时流动的数据，它将一些数据用于自动驾驶技术和交通分析。该公司由程维在2012年创建，已经在中国面临安全及其营运许可方面的监管调查。有大批美国人正准备在独立日假期周末出行，很多人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大流行病担忧和防疫限制措施之后，正寻求恢复历年的假日传统活动项目。旅行事务组织美国汽车协会 AAA 预测，这个周末美国将会有4700多万人乘坐汽车或者飞机出行，这个数字意味着出门人数翻到了2019年的水平，比去年同期数字高出了40%。美国人传统上都通过野餐、燃放烟花以及探望亲朋戚友来到庆祝独立日假期。在今年的独立日，大型集会活动亦都回归，全美国各地都在计划大型活动，预计将会有多达40万人来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参加由乡村音乐明星布拉德佩斯利领衔的庆祝活动。南加州的亨廷顿海滩正计划举办一场为期3日的庆祝活动，可能会吸引到50万人。然而也都有其他的庆祝活动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而做出调整的。作为波士顿的一项传统，当地的独立日音乐会通常都会吸引几十万人来到查尔斯河畔，但今年该音乐会已经被搬到去160公里外的坦格尔伍德音乐中心。美国劳工部星期五7月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上个月增加了85万个工作职位，这个是美国经济正从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的衰退中反弹的最新迹象。 美國仍然有約950万人失業。但星期五的報告顯示，僱主而家可能會發現找到足夠的工人嚟到填補空缺職位變得更加容易啦。六月份增加的就業職位會遠遠超過了五月份增加的559000個職位，亦就是四月份266000個就業職位的三倍多。我們的經濟正在穩健前行，新冠病毒大流行在落荒而逃。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就這份就業報告舉行的簡報會上是這樣說的，儘管就業職位有所增加，但6月份的失業率從5月份的 5.8% 升到 5.9%。 美國星期五7月2日宣布，對於緬甸軍事官員和緬甸軍隊有關的個人與公司實施制裁，這個是對這個東南亞國家2月1日軍人政變的最新回應。被制裁的包括了中國的公司。美國財政部因為當局使用致命武力鎮壓支持民主的人士而正式制裁7名高級軍方官員，財政部還制裁了15名個人，他們是之前被制裁的官員的家屬，其財務網絡為軍方官員獲取不義之財出力。財政部的聲明強調，這些制裁不是針對緬甸公民，而是意圖在於加重緬甸軍隊的財務負擔，方式是要切斷所有22名被指定個人獲取任何他們可能在美國所擁有的資產的渠道，作為一項補充行動。美國商務部宣布限制向商務部所講的支持軍方目前行動的四間公司的貿易輸出。被商務部制裁的公司是為緬甸軍隊提供衛星通訊服務的王者尊榮技術有限公司，和與緬甸軍政權有財務關係的三間銅礦實體萬寶礦產及其兩家子公司緬甸萬寶銅業有限公司和緬甸陽子銅業有限公司。萬寶礦業是由中國國企北方工業集團擁有，這四間公司被納入商務部被稱為實體清單的貿易黑名單，這份清單限制美國向被列入其中的公司出口。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海外的民運人士魏京新說，習近平想做偉大的領袖，但是他沒有真材實料。習近平7月1日在中共百年黨慶典禮上發表講話，極力突顯他自2012年底成為中共總書記以來，成為好像毛澤東一樣的變革性的偉大領袖，要引導中共統治下的中國走向偉大復興，對外擴張，成為世界強國的野心。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中國民運資深人士、海外民運領導人魏京新星期四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習近平的意圖非常清晰，就是要將自己打造成毛澤東之後的偉大領袖。魏京新說，他的意圖就是樹立一個偉大領袖形象，這個大家都看得出來了，但是從他扮演毛澤東來看，他實在沒什麼可以振奮人心的事。毛澤東不理是欺騙定是怎樣，他畢竟吸引到相當多人的支持，習近平這種模仿只能夠令到人覺得非常可笑。他確實什麼都沒有，他只能夠模仿前人，但是他可能只能夠在少數粉青、粉佬裏面獲得一些讚賞，大多數人都可能嘴裏面不說，大家可能都看不起他，就是你想將自己變成偉大的領袖，但是你沒有料到，沒有真材實料。魏京新說，他的講話很大程度上是模仿毛澤東，值得外界注意的是在這裡宣揚仇恨政治。他說他的一切都要復古，包括服裝也都要回到毛澤東的時代。講話的主調就是中華民族被欺負的歷史結束，這個不是老毛的開國大典的重複嗎？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現在又開始重新宣傳仇恨政治，開口埋口就是鴉片戰爭以來怎樣怎樣受到欺負，我們要反擊等等。這種宣傳比較強烈的時候，就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政治和社會發展都處於最低潮、最黑暗的時代。魏京新接著說，實際上從80年代改革開放到胡錦濤時代宣傳這種鴉片戰爭以來， 對國外的仇恨已經比較淡化了。到了習近平時代，現在又開始強烈翻。這次習近平的講話做出最強烈的表達，他重新加強煽動民族主義，講明在政治上、在理論上徹底破產，沒多少人再信共產主義了。這次大家注意到，他並沒有特別宣揚共產主義，他主要是宣傳民族主義，就是極端民族主義的所謂愛國主義，這個是他宣傳的主調。魏京新仲表示，習近平在展望未來時主要強調了中共解放台灣的決心，警告外界不要低估中共的決心和能力。他說發出這種的威脅，實際上和他整個的基調是互相符合的，實際上不是要真的對台灣怎樣怎樣，而是要煽動國內的粉青。國內的粉青有兩個特點，一個就是極端民族主義，排斥一切愛國，一個就是我們要解放台灣等等。中共從來都不掩飾對台灣的野心，但是實際上他們也都明白，現在要打台灣的話問題會很大的。一個就是美國和日本可能會支援台灣，打不到了，另一個就是即使打到下來，你沒辦法去治理台灣。第三個，他們都明白國內形勢不穩定，黨內形勢不穩定，在這個時候他怎敢發動對外戰爭呢？所以他的解放台灣是對內鼓舞老百姓粉青的士氣，讓他們支持當局，這個是為了國內政治的手法。儘管中國近年尤其是在去年6月30日晚間開始在香港強推國安法，閹割香港的法治，令一國兩制不復存在，但習近平在講話中仍舊宣稱所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魏京新表示，中共在香港的作為實際上已經令到中共在全世界面前的信譽徹底破產。他說他們一年多來甚至兩三年來逐漸地侵蝕香港的法治，他的國安法一公布，香港的法治就崩潰了，沒有什麼自由人權了。香港問題是中共遭到國際社會普遍譴責的問題，也都是共產黨失去信用，在全世界普通人面前顯示他沒有信譽的問題。他現在想挽回一些，但這個完全是大話。大家都可以看到，你已經將香港的人權自由都剝奪了，法治都沒有，你還來講這些謊話，他就是這種不要面子的宣傳。習近平在講話中有關外交的部分語氣尤其強硬的，例如飽受欺凌時代一去不復返，必將碰得頭破血流，絕不會接受教師爺般的說教，任何想將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分割對立起來的企圖都不會得逞等等。有外界分析稱，北京不斷指控美國等西方國家試圖壓止中國崛起，而習近平的強硬講話明顯就是將矛頭對向華盛頓和他的民國。魏京新表示，與其說是將矛頭對準外國，更應該說的是還是為了國內政治服務，是說給中國裡面的人去聽的。他說我覺得他主要還是為了國內政治，對外呢他已經搞得一塌糊塗了，戰狼外交已經搞到共產黨在全世界已經找不到多少個朋友，前一段時間說要在國際上宣傳可愛形象，但實際上自己又放不低戰狼外交，因為戰狼外交主要不是對外，是對內的，對外圈圈讓讓兩句，人家不會被你嚇到的，但他主要是對內，表現得很強硬，我很偉大，我能夠對抗世界上的列強，所以就靠對外的強硬態度來到吸引粉青的支持。儘管習近平經過8年的鐵腕執政已經成為毛澤東以來最具權勢的領導人，中共治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遠比毛鄧時代強大，而習近平也極力展示在國際舞台上的自信，但是習近平治下中國的國際聲譽近年來不斷下跌，在國際事務上越來越孤立。皮尤研究中心的近日一個調查發現，北美、歐洲和部分亞洲國家的大多數民眾對中國的觀感持續普遍負面，而對習近平的信心則跌到歷史新低。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去年6月30日，中國人大投票表決通過香港港版國安法。過去一年來，港府秉承北京的指令， 逮捕活動人士、扣押民間資產、解雇政府雇員、拘留傳媒編輯、改寫學校教材。香港的巨變，就連一些同情理解北京的香港人都連聲驚呼，未曾想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親中人士稱，今日香港是港人暴亂自食惡果，中共官媒則是呼吹呼國安法撥亂反正，確保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人點解誓死抗爭，力求河水不犯井水？鄧小平宣稱一國兩制可保五十年，如今為何半路生變？香港銅鑼灣書店創辦人林文基認為，一國兩制不在，香港沒有任何的出路，但是這個並不是香港人的咎由自取，香港人得不到民主和自由，反抗是理所當然。林明基說，當然他們看得出，他要將香港當成為其他中國大陸裏面的一個地方，所謂的一國兩制，大家亦都看得很清楚，香港現時只是有一個制度，看不出有任何的出路。香港人可能要做另外的打算，但是他不認為香港人咎由自取，香港人其實爭取的仍然是鄧小平當年提出來的一國兩制，他們是希望保留住香港過去一個自己的情況，破壞一國兩制是中國大陸政府，他違反了承諾。香港人現時爭取的希望英國人給予他們的很大的自由空間，看看過去的歷史，英國人管制香港的時候沒有給予香港人投票權，但是香港人其實從認為英國人管制本身就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它是一個民主的手段來管制香港。現時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中國政府是一個獨裁政權，不是用一個民主的方法來管制香港，他是用過去管制中國大陸的那一套來統治香港，他沒有給予香港人的自由的話，他們反抗是理所當然。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余平認為，自香港回歸以來，大陸和香港互動是一個不斷衝突的過程，他不認為中共從一開始就想取消一國兩制，但是隨著香港對大陸體制的影響越來越有力，中共不可避免地要通過取消一國兩制來消除來自香港對中共體制的挑戰。余平說，從一個連續性的場景來看，不單止是習近平執政以後，其實從江湖時代開始，香港回歸以後，大陸和香港的互動就是一個不斷衝突的過程，這個衝突過程民主派和中央專制統治者來說都是心中有一個盤算，他是覺得當時就中國領導人來說，他們想讓香港保持一定的繁榮、一定的自由，然後作為一個窗口來吸引台灣將來的同日，並且讓西方對中國有一個不同的看法。所以在這一點上面，他並不完全贊同那種意見，認為是從一開始他們就想將香港完全變成一制，這個想法是有矛盾的地方。但是問題在於，現時中央政權比較不人性，是非常堅性的一個政權，它有非常之高度的冒險性，這個是西方評價習近平統治之後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所以在香港問題上面，它出現了最後的這樣一個做法本身並不意外。長遠來看，這個並不是習近平一個人的想法，其實他們是不願意看到香港在體制外挑戰大陸，然後直接影響到大陸。如果看清楚这样的一个原则，就会觉得他做到现时这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林明基表示，中共对香港动手符合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的观念，而且中国至今未有受过民主的熏陶。林明基估计，台湾很可能就是下一个的香港。林明基说，中国过去几千年没有民主的出现，整个国家都是一个专制皇权。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文化观念，统一嘅文化观念好强烈，所以佢哋现时要谈到好多都系大一统呢、这个观念里边，首先就系要将香收翻去，呢、这个系皇帝所有嘅想法。所有嘅皇帝最重要嘅就系要国家完整统一，所以第一波对香港有一个好大嘅冲击，跟住就系将香港统一翻去。睇得远啲嘅话，就知道下一波就有可能系对台湾动手，呢、这个就系香港现时嘅变化，会影响到往后台湾嘅呢一块，呢、这个就系要相互嘅关系。 如评评论，在大陆和香港不可避免的冲突之下，香港有英国留下来的司法系统，现时香港失去了民主自由，这里的司法体制还会给人安慰和希望。余平表示，从执政的理念、价值观的取向讲，现时睇到的大陆和香港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香港是有传统，特别是香港继承了英国司法系统。现时如果在目前非常严峻的香港言论自由民主丧失的前提底下，还有什么能够给予到他们的安慰呢？可能就是香港现时所保有那一套的司法体制。虽然司法体制亦都碰到过麻烦，比如说中国可以通过人大宪制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香港，甚至强加给香港的司法机关。但是从他个人观察来看，香港的司法体系还是有底线，所以他们现时拭目以待，看看这样的一个司法的底线能不能够守得住，或者是减轻国安法对于香港现时的法治、人权以及冲击。大家是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多名共和党领导人表示，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的实验室，而非由自然演化而来。有议员甚至进一步质疑，中国军方可能在各界所了解到的时间点更早之前就接管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并认为一个更加令人相信病毒是来自于实验室的讲法。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报道，在持续研究这个议题之后，我现在有信心做出结论，说这个病毒更有可能是来自实验室。而事实上，作为一位前联邦检察官，我认为现在有可信的证据去证明这一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星期二6月29号在一场有关新冠病毒起源讨论的听证会上是这样说的。而共和党人召集的这一场听证会上，获邀出席作证的除了麦考尔众议员之外，还包括了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努涅斯、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共和党领袖罗杰斯、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来自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卫生部门和国务院官员，以及学术界的专家。在共和党人组建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兼任主席的麦考尔在礼拜二的听证会上，对中国解放军介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时间点提出了质疑，并称这个可能显示出中共政权在更早之前或者已经知道新冠病毒的存在。国际委员会取得的新的证词表明，中国军方可能不是在原先所报道的2020年1月，而是在2019年较早时候就接管了这间实验室。事实上，中国军方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那个实验室，麦考尔说。而作为一位前检察官，这个对我发出了一个信号，说明中国共产党对那一间的实验室的一些事情感到担忧，这个甚至是在全世界知道什么是新冠病毒之前。如果不是的话，他们为什么要令到中国军方去接管这一间实验室呢？美国国务院今年一月发布书面声明，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秘密军事活动，内容指出，尽管武汉病毒研究所所声称自己是一个民间的机构，但美国已经确认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军方在公开和秘密的项目上进行合作。至少从2017年开始，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替中国军方从事机密研究，包括实验室动物的实验。声明同时说，武汉病毒研究所直至到疫情爆发都未停止对 RATG13 一种同新冠病毒有 96.2% 相似度的蝙蝠冠状病毒进行的研究。武汉病毒研究所还发表了旨在提高病毒在人类传播能力的所谓功能增益的研究报告。美国国务院的这份书面声明说，武汉病毒研究所2019年秋季有几名的研究人员发病，症状和新冠病毒一致。而中共阻止了独立记者、研究人员和世界卫生机构对包括这些病患者在内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进行访谈。 密口而話，越嚟越多嘅新嘅事實不斷將矛頭指向武漢病毒研究所，可能係病毒嘅起源。佢仲認為病毒好有可能係人為製造㗎，呢個唔係自然演變㗎，呢個係從實驗室裏面出嚟㗎。密口爾議員斷言，他說，我認為現在是時候完全排除濕貨市場是疫情爆發起源的說法了。我們在濕貨市場連續確診情況發生了10日之前就已經發現有確診的病例，而且跟市場一點關係都沒有。事實上，我相信這個是中國共產黨在轉移注意力，所有方向都指向實驗室。密考爾所領導中國組曾經在去年9月底公布一份長達90頁的新冠病毒起源調查報告，內容提到病毒源自於武漢實驗室的可能性。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密考爾透露，他將會在7月發表一份新冠病毒起源調查報告的更新版，預計會將囊括更多過去幾個月以來公布的證據和信息。曾經擔任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助理部長的公共衛生服務軍官團上將吉羅爾在星期二出席作證時表示，他認為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於武漢實驗室的意外洩露。我估計最有可能的起源就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人員意外感染，繼而傳染了給當地的人群，隨後再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幾億人。吉羅爾是這樣解釋的。新冠病毒特別小組委員會共和黨成員喬丹眾議員向出席作證的4位前官員和專家去詢問，他們是否都認為病毒源自中國武漢的實驗室呢？是的，議員所有作證者都異口同聲這樣回答。不過，即使與會專家都支持實驗室外泄的講法，他們並不確認病毒為人為製造或者是經過基因工程製造出來。吉羅爾說，我認為病毒非常不可能會在大自然中找到，但有一種可能情況就是它可能是從自然界獲取，然後被帶到去1100萬人口的地方，這樣聽起來有點瘋狂的，之後再意外地洩露出去。當你說這個是人為，但這個有可能涉及到自然演變，亦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情況，所以不是指這個是人類一塊塊這樣拼砌出來的病毒。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榮譽教授穆勒提到，目前已經有超過80000多種動物樣本經過測試。穆勒說，無論是沙士還是中東呼吸症猴群，科學界在未耗費太大資源和努力的情況下，分別花了3个月和9个月的時間就找到病毒的動物宿主。現在花費這麼龐大的力氣來檢驗80000種動物，從農場動物到野生動物，所有你能夠想像到的，除了剛剛我所提到的實驗室裡面的動物之外，都測試過了，但結果都是零。穆勒是這樣說。穆勒同時都提出質疑，上萬種不同動物樣本都已經測試過，但唯有中國武漢病毒所內的人源化老鼠從未經過檢驗，令人懷疑病毒起源是與該實驗室的關係。喬丹眾議員會後向美國之音表示，所有共和黨人現在都傾向認為病毒是來自於武漢實驗室。他還擔心沒多久之前公布出來的電郵記錄顯示，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弗契醫生一年前可能淡化了病毒來自於實驗室的可能性。我的擔憂就是，為何弗契醫生一年來淡化這個實驗室洩漏的說法呢？他最早在2020年1月31日就被通知這個病毒不符合自然演化理論，看起來好像是經過基因工程。他在去年1月就收到這種說法的報告。喬丹對美國之音說，而今年6月，美國傳媒通過美國資訊自由法拿得到弗契醫生超過上千封的電子郵件記錄，電郵時間跨越2020年1月到6月，引起國會共和黨人注意的內容主要為 佛契醫生及其同事早在2020年1月底就得知新冠病毒可能從中國武漢的一個實驗室外泄的講法，不過直到最近這種講法一直以來被專家否定，稱這個極不可能，並普遍被科學界和主流傳媒視為陰謀論。今年5月，作為拜登政府首席醫學顧問的佛契表示，他不再完全相信新冠病毒起源於自然了。他說，我認為我們應該繼續調查中國發生了甚麼事，直到我們繼續盡最大的努力找到到底發生了甚麼。召集聽證會的眾議院少數黨黨鞭共和黨人斯卡利斯表示，他們曾經向主導美國防疫政策的佛契提出作證的邀請，不過佛契拒絕了這項請求。我們亦都曾經要求眾議院多數黨舉行聽證會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但令人遺憾的是，佩洛西議長拒絕允許召開聽證會，並稱這個是在轉移注意力。眾議院新冠病毒特別小組委員會首席共和黨人斯卡利斯在聽證會上說，據報道，佩洛西辦公室發言人在提供給紐約郵報的一份書面聲明中說，如果共和黨人真是對真實答案有興趣的話，他們會記得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正在審視緊有關情報信息。此外，拜登政府亦都進行緊他們的審視工作。由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希夫所領導的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目前正在針對新冠病毒起源展開調查。不過，截至目前為止，該委員會尚未就有關議題召開任何的聽證會。拜登總統5月底要求美國情報機構加倍努力，對至今仍然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問題收集信息和進行分析，並且在90日之後向白宮報告有關調查結果。有關報告預計將會在8月25日公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當北約在黑海啟動大規模軍演，華盛頓和北京繼續交互之際，中國和俄羅斯再次展示姿態，加強雙邊關係。俄羅斯有分析認為，剛延長的中俄睦鄰友好條約可以保護俄羅斯，約束北京不會提出領土的要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報導。
中國和俄羅斯領導人6月28日舉行視頻會議，決定將兩國20年前簽署的雙方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再延長5年。除了中國之外，俄羅斯今日和其他的世界大國幾乎都未有簽署類似的條約。這項條約被認為是從法理上規範了雙邊的關係，同時為兩國不斷走近以及是相互聯手對抗西方以及是美國奠定了基礎。20年前這項條約的簽署的時候，普京剛剛執政，兩國當時就強調要用所謂的多極世界來對抗美國。延長這項條約被認為是今年兩國關係當中的一件大事。普京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一表示，普京和习近平的视频会议采取加密方式举行，两人做讨论了其他的议题。俄罗斯媒体上的很多评论认为，没几年之前举行的俄美日内亚峰会，如今延长友好条约以及是举行俄中元首视频会议，这个是对有关拉拢莫斯科对抗北京，或者是对俄中之间打下了契子的之类的言论回应。这一次的俄中元首视频会议和宣布延长友好条约所选择的时机更加耐人寻味。两个星期前所举行的北约峰会首次提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就在1月28日的当日，北约和乌克兰启动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名叫海上微风的军演。一日之后，北约启动了在波罗的海三国的空中演习。这些演习主要是为了检验黑海、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地区受俄罗斯威胁，以及是被侵略之后西方盟国的协调和反应能力。但是这些的邻近俄罗斯家门口，尤其是波罗的到黑海以及乌克兰的海上微风军演，令到俄罗斯紧张，更加非常之愤怒。 俄罗斯指责海上微风军演之后，北约有可能将好多的装备武器留给乌克兰。去年的海上微风军演曾经以参加人数，英军特别完成了多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空降行动，以及是受到各方的关注。并非是北约成员的日本去年首次派兵前往乌克兰参加海上微风军演，日本今年再次派兵参加这次的军演，显示了日本和北约合作的密切程度，以及是日本试图对中俄两国的施压行动作出回应。俄军太平舰队刚刚在俄日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的附近举行了军演。最近几年，中国和俄罗斯的轰炸机以及是战机编队曾经临近日本战略巡航，其中一次巡航里有大量美军驻扎的日本冲绳目击员。就在这次海上微风的军演启动前几日，英国军舰因为在贴近克里米亚的黑海海域实行自由航行，遭到俄罗斯海军开炮警告。英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英国军舰的行动得到了在地中海活动的英军航母编队以及美军第六舰队的支持，这个显然是一次精心的准备，测试俄罗斯反应以及宣示不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一次行动。乌克兰议题被认为是俄美关系当中最大的一个分歧点，很多分析认为俄罗斯和美国如何处理这个分歧，有多大是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妥协。乌克兰总统杰连斯基七月份访问美国之后将会有一个答案。普京在和习近平视频会议之后立刻在克里姆林宫会面俄罗斯军校毕业生，他发表讲话表示俄罗斯继续会有各种新式的武器服役。与此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6月28号当日亦都发表了一场篇文章，激烈批评西方。在这个气氛底下，俄罗斯和中国两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展示抱团姿态，无疑是被认为是向西方发出重要的信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没多久之前在莫斯科的一次有关庆祝两国六轮友好条约签署20周年的会议上表示，在今日的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要比名义上结盟更加具有实际的意义。俄罗斯网络媒体报纸在评论两国六轮友好条约延长的时候引述一名学者的讲话，这项条约仅仅是被延长，内容并未有更新，因为这项条约给予双方的灵活度非常大，能够以任何的方式合作。报道说，虽然双方口头上都宣称不会结盟，但是事实上两国合作的密切程度和盟友之间的差别都是越来越少。除了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最近几年非常之密切之外，两国未来的联合军演次数也都会继续增加。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认为，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试图孤立俄罗斯，作为回应俄罗斯转向东方，强调首先与中国走近，而促使到中国愿与俄罗斯在政治、军事等领域加强关系的因素，同样是为了回应西方。萨林表示，对中国来讲，美国最近几年采取类似过的去针对苏联的包围以及压制的战略，而中国在亚太地区又没有任何的盟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没多久之前以及在普京这次和习近平的视频会议上都提到了双方六轮友好条约当中的一些内容，显示俄罗斯对其中一些内容尤其关注，这个包括双方都不对对方发动首轮核打击，不将战略武器瞄准对方，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所选择的社会体制，支持对方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等等。普京还特别强调，条约当中注明双方都对对方是没有领土的要求，要将两国边境地区建设成为是永远友好和和平的地带。很多的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认为，虽然俄罗斯的很多地区也都有分离主义倾向，但是与之相比， 遠東和西伯利亞對俄羅斯更加有危機感，因為一方面中國國力持續增強，而和中國相接壤的那些地區繼續衰落，當地人口仍然不斷大量流失。中國雖然官方上對俄羅斯沒有領土的要求，但是這種危機感只能會是越困擾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激烈批評普京外交官出身的俄羅斯知名社會活動人士普拉托什金最近在 YouTube 頻道上表示，中國領導層都是民族主義者，中國社會至今認為很多的遠東要在西伯利亞土地過去都是屬於中國，而美國和俄羅斯沒有邊界接壤，不會對俄羅斯有這種的威脅。普拉托什金說，中國社會當中的一些言論甚至是還將俄羅斯的圖瓦共和國亦都視為自己的故土。俄羅斯對中國尤其是要小心謹慎，圖瓦共和國在中文的一些出版物當中被稱為是唐老烏梁海。普拉托什金在俄羅斯的反西方左翼陣營當中頗有影響，他曾經是培養蘇聯和俄羅斯精英的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教授，他因為經常發表反政府言論一度是被投入監獄，目前被軟禁在屋企。在雙方六輪友好條約延長之前，一些俄羅斯的中國問題學者曾經討論過是否有必要和中國再單獨簽署另外一個的協議，約束中國永遠放棄對俄羅斯的領土要求。很多的俄羅斯學者認為被延長的六輪友好條約已經有足夠的效力幫助俄羅斯保護遠東土地，不讓中國再提領土要求。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聯合國秘書長呼籲美國解除針對伊朗的制裁，並呼籲兩國重回2015年的核協議。我呼籲美國取消或者豁免他在計劃中列出的制裁措施，延長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石油方面的豁免，延長對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進行石油貿易的豁免，並全面延長對該計劃框架下的核不擴散項目的豁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一份報告中寫道，聯合國安理會在星期三6月30日對該報告進行了討論。古特雷斯表示，最近一系列旨在讓美國和伊朗雙方重新全面執行該協議的外交努力令他感到鼓舞。該協議被稱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自2018年5月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將美國從中退出並重啟單邊制裁以來，該協議就一直處於崩潰的邊緣。作為回應，德克蘭恢復他一部分的核活動，並在2019年7月違反該協議，在濃縮油和核庫存水平方面均超出協議限制。從那陣時之後，德克蘭更進一步將他的濃縮油提升到六成，並將他的核庫存擴大到超過聯合全面行動計劃所允許的限度。自今年4月份以來，伊朗與仍然參與協議的大國英國、中國、法國、德國和俄羅斯在維也納舉行了六輪的談判，旨在讓美國重返核協議。聯合全面行動計劃最初達成時，曾經逐步解除針對伊朗的國際制裁，來到換取對其核活動的限制。拜登政府曾經表示希望重返該協議，但是美國及該協議的歐洲成員國英國、法國和德國亦都警告稱談判不能夠無限期拖延，該做出決定的時候很快就到了。英國駐聯合國大使伍德沃德說，我們不能夠保證今年較晚時候會提供相同的協議條款。他敦促伊朗新當選總統萊希將伊朗帶領上一條不同的道路。西方盟國星期三亦都對德克蘭違反核承諾表示關注，尤其是伊朗仍然在繼續安裝和運行離心機，它的數量和類型均超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所規定的限度，油的生產量和濃縮水平遠遠超出該協議限制，其中包括濃縮高達六成的油以及其油金屬的生產。美國駐聯合國副大使盧德勞倫斯蒂是這樣說。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中國最近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嚴厲打壓比特幣或抗及加密貨幣交易，引發比特幣交易暴跌。 这个随住信息时代诞生的全新网络支付方式，从一开始就引发各种争议和质疑。它的货币交易近年来更加是时而暴涨，时而暴跌，笃信者将它捧为划时代的支付方式，看不好的人则斥为骗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09年即是全球突然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一个化名是中本聪的人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是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电子货币系统的论文，就此孕育了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加密电子货币。现代货币体制虽然创造了很多个奇迹，但是某些的固有顽疾亦都令到世界经济深受其害。几十年以来，逢有重大天灾人祸，一些国家政府经常不约而同地推出各类的量化宽松、经济刺激计划或者是拯救就业法案等等，名目是虽会是翻身，但是实质都是增加货币发行量，但是风暴过后留低落来的就是通货膨胀、产业失衡等一系列的后患。中国当局曾经推出耗资高达40,000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以至此后多年里面经济一直无法走出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结构失调等等的阴影。比特币的初衷就是要解决各国政府任意想印几多钱就印几多钱，而且又不透明。国际商业银行石木资本的首席执行官欧阳默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本聪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印钱最多的时候发表了这一篇的白皮书。在传统的法定货币体制里面，大家是无法找到一种可以防范超发的替代方案。央行可以在任何时候根据他们对经济判断的调整货币发行量，而中本聪在创币依此就将比特币定义为是不受任何政府或者权威机构监管以及控制的去中心化的货币。他在他的创世白皮书当中说，这个里面是没有中央机构来发行货币。而此外，中本聪还将比特币定为是通缩型的货币，数量上限恒定为是2100万枚。为了使到比特币运行能够真正游离于政府或者任何权力机构之外，中本聪提出的一个个人可参与无中心数据库的区块链的概念。所有的电脑系统背后都有一个数据库，又或者是一个大账簿。系统是哪一个来记账，而在区块链的系统当中，这个壳是全球当中所有人公共共享的数据库，一个遍布全网总账本。系统当中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采用相同的技术标准加自己的一条记录。延伸区块亦就是信息储存单元。而每个区块的产生的同时，又印证了前人的账簿，增强了整个比特币系统的稳固性。按中本聪的规定，平均大约是每10分钟就有一个包含住交易的新账块是通过了挖矿的方式添加到是区块链里面，并且将这一段时间里面系统当中账簿的内容发给所有的其他人进行备份。这个系统当中的每个人都是有一本完整的账本，如果要修改某一个数据就需要修改整个条链才可以生效。而当这个数据分布在世界上如此多的设备当中的时候，这个数据就等于是永久地被保留下来。任何人包括任何政府之内的任何权威机构只能够对此望洋兴叹。而每个区块的产生又在这里证明前人账簿记载的真实性，亦都在这里增强整个比特币系统的稳固性。在这个技术基础上面，比特币是需要大量的电脑以及人力资源来增加货币的供应，保证数据按时间顺序储存，保持网络当中的中立等等。这个的过程首先被中本聪俗称为是挖矿。他在他的白皮书当中规定，因为这里是没有中央机构来发行货币，所以新货币按固定量稳定去增加，就好像是金矿矿工消耗资源并且增加黄金到流通领域一样。对于他而言，消耗的是电脑中央处理器时间和电力。 在比特币网络当中，系统每等一个时间点，系就会生成一个随机代码，边一个可以去寻找呢个代码。具体说，就是用安装咗特定芯片以及系软件嘅电脑做函数题，边一个计算出正确嘅答案，就会产生一个区块，得到咗比特币嚟奖励。自人类社会从以物换物、贝壳、金属过渡到纸币以嚟，只有政府先有发行货币嘅权利。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除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以外，大家是没有任何的选择。但是比特币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第一次出现了非政府发行的本身不具有任何价值的货币。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助理教授韦伯表示，中国在最近的禁令当中指出，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以及是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是真正的货币。他说这个涉及到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这个就是哪一个有权发行货币。韦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中国经济完全在政府主导之下，确保对发行货币权的垄断是这个总体政策的反映，但是这个问题也都反映在其他的国家。他说这个其实不单只是限于中国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归根结底是一个政府发行货币的能力问题。如果你有大量的民间货币流行，这个有可能会有损于政府的政策。同政府拥有某一个货币的发行权，控制某一个网络，不同的就是比特币网络不属于任何人或者组织，它由世界各地所有比特币的用户控制。比特币亦都是没有官网，只有社区最权威的Bitcoin.org 网站，该个网站表示，只有所有用户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比特币才能够正常地工作。甚至中本聪是哪一个人，是一个还有是很多个人等等在内，至今人肉搜索里面如此强大的信息时代，至今都是一个谜。就在中国这一轮打击比特币挖矿的同时，全球银行业监管标准的最高制定机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这个月提议对加密货币资产制定严格规定。该个委员会在这个月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加密资产以及相关服务的增加与创新可能会增加对全球金融稳定的担忧。欧洲央行这个月初警告说，面对非政府加密货币的威胁，央行是必须加紧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欧洲央行董事会成员帕内塔最近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就说，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是非常危险的动物。美国财政部在中国上个月宣布打击加密货币行动的一日之前，呼吁就虚拟货币制定的新规则，要求10,000未有以上的加密货币转账要报告给国税局。而在同一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亦都指出加密货币对金融稳定的风险。《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报道说，加密货币在中国面临着进一步打压之后，在美国面临新的监管威胁。报道表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根斯纳曾经多次讨论加强对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监管，以及是保护投资者的必要性。英国在上个星期亦都宣布禁止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安币进行任何必须受监管的活动。而此外，日本金融厅最近亦都在他们的官网上面对币安是发出了警告，指币安未经注册提供加密货币服务。投资咨询公司金穗基金首席投资官布兰登埃康对美国之音说，比特币令到很多中央银行的大权旁落，因此他们视比特币为一种威胁。比特币不在他们的权限范围之内，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他们的在经济当中发挥了共军的能力是受到威胁。但是观察人士指出，同中国很多的做法不同的就是，比特币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合法流通、合法交易，亦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好像中国这样打压比特币挖矿。各国主管部门采取各种措施，意在是对这个新兴货币加强监管，防止加密货币可能对市场以及社会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随着比特币应用群体不断扩大， 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它一些固有的弊端亦都越来越明显。曾经何时家用电脑上面装上特制的芯片软件就可以挖矿，但是根据系统的设计，随着比特币发行量的增加，解题越来越难，必须有工业化的大型专业矿机才能够完成。剑桥大学替代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比特币挖矿的年耗量是电量可以相当于例如瑞典这样一个国家全国的用电量。在全球气候治理越来越严格的大环境之下，为一种本身并未有内在价值的虚拟货币而消耗大量能源挖矿亦都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比特币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被认为是它的匿名性。中本聪在白皮书当中规定，公众能够看到有人正在发送一定量货币给其他人，但是不能够将交易关联到某个人。比特币交易点对点，交易不需要去金融机构开户，亦都不需要经过任何第三方的机构。这些特点令到比特币成为敲诈勒索、洗钱等等犯罪活动的种外的货币。网络犯罪集团最近对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营运商发起了勒索软件攻击时候，索要价格值是230万美元的比特币。曾经对比特币深信不疑的知名作家投资者塔勒布现时开始对比特币提出批评，声称比特币被证明是一场骗局，和真正的经济运行是无关系。他在最近的一篇论文当中说，比特币并未能够满足无政府货币的概念。黄金与其他贵属的金属可以不依靠政府信用，但塔勒布强调黄金免为护甲，而今日货币则需要持续的兴趣。6月28号美联储副主席夸尔斯在就数字美元以及比特币发表是一篇重要的演讲。他在演讲当中除了是表示他看不到美元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之外，还指出美国不会发行数字货币来对抗比特币。这位负责是监管事务的美联储副官员表示，和黄金不同的是比特币的主要吸引力在于他新奇的匿名性，而匿名性将使到它成为执法部门越来越无孔不入的监察的目标。新奇即是一种会迅速消失的资产，黄金总会是会发光，但是新奇的定义注定了它会逐渐地消失。他说，因此比特币及其他的同类货币几乎肯定仍将会仅仅是一种冒险亦是投机性的投资，而不是一种革命性的支付方式。中国早在2013年就曾经下发过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宣布比特币不具有同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够而且是不应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在最新一轮打压当中，中国的央行又进一步要求银行以及支付机构不得为比特币相关的活动提供账户开立、登记、交易等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在另一方面，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打压可能会造成比特币发行量减少，而市场供求失衡则是会令到对比特币的需求更加旺盛。此外，即使在涉及到比特币交易的很多行为被视为是非法的中国，亦都有法庭判例显示比特币在中国仍然被认为是合法私有资产。四川乐山中区法院今年三月曾经审理过一宗抢劫虚拟货币案件。该个法院的官网上面公布的判决书说，两名被告人采用暴力威胁方式强迫受害人登录他的手机、货币交易所的账户，将受害人账户当中的29个比特币以及1000多个以太币转入自己的账户当中。法庭判定两名被告人犯有抢劫罪，被分别判处8年6个月以及7年6个月的徒刑。这个被认为是史上首笔用数字货币完成支付的交易。11年后的今日，一枚比特币的币值大约是30000多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